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习近平前几天到南非去访问，那这是他今年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但诡异的是啊，他原本要出席非常重要的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要发表讲话，但最后呢，却突然缺席了，变成了商务部长王文涛出面代读习的演讲稿。那这让国际媒体啊非常的惊讶，纷纷追问说啊，习近平去哪儿了？那更离奇的是呢，随行出访的华春莹在 X， 也就是以前的推特啊，发了个消息，他说习近平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但明明就是王文涛代读的，而且华春莹发的照片也只是个大远景，没有习近平讲话的画面。但是中共官方始终拒绝回答习近平为何缺席了。不过呢，到了晚上的领导人晚宴呢，习近平又悄悄地现身了。好，习主席万里迢迢地飞到南非去，那为什么要在重大的场合上闹失踪呢？是要向各国精英来表演他苦练多年的维尼隐身术吗？那想想看哦，如果你是习近平，在这个被西方各国围堵制裁的时刻，你赶到南非去，不就是为了要拉拢世界各国支持你，跟你一起对抗欧美联盟吗？那如果你突然搞隐形了，闹失踪了，那世界各国不就看到你有了问题，出了洋相，那还能对你有信心吗？所以说，习近平会突然缺席原本要发表演讲的活动呢，应该只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习近平身体突发重病了，无力出席。那第二种可能呢，中国出了紧急大事，那习近平必须紧急处理。不过呢，习近平晚上又出席了晚宴，那隔天也正常的出席其他活动，所以应该不是健康有问题。而且呢，不管是健康有问题还是国内出问题，那习近平都更不应该缺席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他是这场峰会的首席男主角，只要他一缺席，那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出了问题，或者中共内部出了问题，那就会传言四起，议论纷纷了。那这样呢，反而不利于他的国际宣传统战，对不对？所以说，习近平缺席金砖论坛，找人代读讲稿呢，应该只有一种可能性比较靠谱，就是呢，有安全问题。那很可能啊，习近平事先得到了情报，在这场人员出入比较复杂的工商论坛里头呢，有人可能要对他不利，也就是有刺客。但是即便有刺客，他的中南海保镖们啊，也没办法一一盘查这么多的宾客，那也不宜高声嚷嚷啊有刺客，不然全世界啊都知道有人要暗算他了，那这会有损习主席的世界明灯和可爱维尼的形象。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习主席最好的自保方式啊，就是缺席隐身了。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分析哦，很难查证。毕竟呢，中共从来不会透露领导人被暗杀的家丑。不过呢，从去年中共二十大以后啊，习近平公开露面的次数确实大幅减少了。那这一点呢，很可能就跟安全问题有关。那根据统计呢，习近平在2022年出访了五次，但今年已经到了下半年了，只出访两次，一次是俄罗斯。一次呢是现在的南非金砖论坛。而且七月底河北爆发了大洪水，那明明河北就在北京城外，就在天子的脚下，那灾情又那么严重，但是习近平说什么就是不去看灾，被海内外骂得狗血淋头也不在乎。还有7月21号，中共军方召开了全军党建会议，那按惯例呢，这么重要的全军会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要亲自出席的，但是他也缺席了，只是找人在会议上转得了他的重要指示。那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也聊过，当时就怀疑啊，有可能习近平是为了躲刺客，所以呢不出席这些重大会议。毕竟啊，他最近在整肃火箭军，跟军方内部在做斗争，那如果军方内部想要反他，想要暗算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会议呢，也明显减少了。有个对比数据哦，在疫情爆发以前的2018年，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亲自主持的会议有59次，但是今年的同期啊，他主持的会议只有38次，足足少了21次。那简单一句话，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呢，公开露面的次数确实是明显下降了， 那再加上这次缺席了金砖论坛，那这更让人怀疑了，习近平是不是因为二十大的政治斗争激怒了党内所有派系跟军方，所以现在时时刻刻都处于被暗算的不安与焦虑呢？那我们从特殊的权威渠道得到消息说，习近平虽然大权独揽了，但是其实他很担心性命的安全，特别是他非常担心过去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因此习现在非常的注意人身安全，只要有风吹草动了，那他就会躲起来避风头躲暗杀。那我觉得这个消息是非常可信哦，毕竟啊，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的讲中华传统文化，那这表明了他其实呢是对古老文化有点了解的，所以那些知名的预言他应该多少都接触过。那么有哪些预言是跟习近平的命运有关呢？我们就拿两个著名的预言来聊一聊，推背图和铁板图。不过呢，我们先插播一个重要资讯了，最近因为中国和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化很大，那越来越需要重视上网的安全，而且很多朋友为了看 Netflix 等等的影片呢，也需要用到 VPN， 所以经常有朋友来找我推荐。那我也去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一家业界顶尖的 VPN 是值得分享的，就是著名的 Nord VPN。那 Nord VPN 是目前全球技术最强悍的 VPN 之一，不但在全球60国拥有超过5700部的超高速服务器，可以让您快速的变换 IP 地点，充分保护您的隐私与安全，而且通过他们的独家技术，网络连线速度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 Nord 也因此被评测是 VPN 之王。那 Nord VPN 有个关键特点，就是无日志 VPN，也就是绝对不会留存用户的使用足迹和流量的记录，确保用户不会被任何人追踪。也因此呢 Nord VPN 把总部设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就是因为当地的法规是极少数不要求网络业者必须保存用户资料的。另外 Nord VPN 还有多项强大的加密技术、网络保护技术以及暗网监测的工具等等，可以全方位的保护您的上网安全以及身份、地点和信用卡等等隐私信息。那这些功能非常多，就让您自己去探索了，而且啊，是手机和电脑都可以同步使用、同步保护的。那现在只要您登录这个网址 nordvpn.com/tnghao，购买两年期的方案，或者是在购买的时候输入汤号 TNGHAO 这个优惠码呢，就可以获得额外的4个月免费使用期。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说明里头，或者是置顶留言里头找到网址跟优惠码。那万一您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在30天之内保证退款。Nord VPN 提供您参考。好，我们来说说推背图。大家知道推背图啊，是唐太宗时期的星象学大师李淳风跟袁天罡奉太宗之命写下的预言书，用来警醒后世顺天而行。那推背图的预言呢，被公认是非常准确的，那这一点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看推背图第53象。在图里可以看到三个人，底下的谶写着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休命，半老有子。那这一项呢，其实是预言着习近平会成为中国领导人。那习出身陕西，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而且他过去确实是比较平易近人的，而且是孝顺母亲的。半老有子就是字谜，是指孝的意思。所以这一项的颂啊，写着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乾纲天下安，狱中两件惊奇美，前人不及后人才。那第一句确实符合习近平的特征，一个孝子自西来，但是他登上权位了，是不是就能手握乾纲天下安呢？似乎没有，反而现在是天下大乱的，中国变得内忧外患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推背图不准吗？不是，是要回到顺天休命这句话去解读。顺天休命呢，是预告习近平要顺天意，休谁的命呢？当然是共产党。不过关键就在这里了，要怎样才能够休掉共产党的命呢？第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主动下令和平的解散共产党，那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显然习近平没有走这条和平之路，所以推背图也预示了第二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掌权之后呢，把自己跟中共绑在一起了，拼命的保党，拼命的加速，搞得天下大乱，民怨沸腾，最后呢，让自己跟共产党一起被人休了命。那现在看起来，习走的正是这条惨烈之路。那换言之呢，习会跟着共产党一起被人终结性命。你觉得我危言耸听吗？你看宋最后那一句啊，前人不及后人惨。那这句话也同样预示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呢，是习近平如果主动的解体共产党，那他的历史地位跟荣耀呢，就会远远超过前面的中共领导人，然后就会手握乾纲，天下安。但是如果他没这样做，而是走了现在这条保党路线，那就会跟共产党一起被人解体了。那么习呢，就会变成那个前人，那将来会有更有才的后人出来接替他，也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会出现，那习当然就变成了历史罪人了。还有推背图的第46项，我们看宋怎么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扶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好，后面两句话很容易理解啊，显然呢就是有刺客有勇士进入到皇宫里头，要发动兵变，要拿下昏宫的暴君。所以衬里头说啊，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也就预告着啊，这场宫廷政变呢会让昏君性命不保。那关键是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那这两句怎么解呢？很多人都解释说啊，是要发动兵变的那个人，所以呢是个军方出身的军头，那名字里头有个类似弓的字样，所以有人说这个发动政变的军人应该是姓张或者是姓陈。那我们打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名单，会发现呢、确实没有一个人姓陈，但是呢有两个人姓张，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以及军事委员张生敏。但是我们别忘了，现在中国是用简体字、所以看看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他的卫字是不是也很像一张弓呢？而何卫东就是负责未来武力犯台作战的领导将领，所以张幼霞以及何卫东是不是就是将来要发动军事政变的人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认为还有一种解读、大家知道推背图有个特点，就是一文多义，就是呢，同样的文字里头却包藏着不同的历史剧本的轨迹，也就是李淳风他们非常厉害，一眼就看穿了历史会有几种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呢，他们却可以用同一套的文字来表述，涵盖了这多种的情节路线。所以我们想一想，习近平的习字在简体字里头是不是也很像一张弓呢？那习近平踏入官场最早呢，是担任前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就是穿军装的。那他现在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了。所以啊，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是不是也有可能隐喻着要被政变的昏君是谁呢？那白头翁，习字底下就是白，对不对？而且啊，在其他的预言里头啊，很多白字呢都是喻指习近平。而且呢，我们看习近平，他跟前几任中共党魁最大差异是什么？白头发。其他前党魁都刻意染发，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有活力，唯独习近平打破这些潜规则，公开展示自己的白头发，也就是白头翁，也刚好啊，跟他名字的习字是白羽来相呼应，对不对？白色羽毛对应着白色毛发。那这里啊，我要顺便提一下，在1933年，香港也出现一个有名的预言，叫做诸葛武侯檄文。那里面有一段话说，宫门拔剑除奸佞，白头变作赤头人。仔细看，是不是也预言了有宫廷政变呢？那白头是谁呢？白头人变成赤头人，是不是意味着白头翁被杀头了呢？那这一点是不是跟推背图遥相呼应了？再来看另一个预言铁板图。铁板图是一套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那书里呢每一张图画都是预言，但后来被中共官方没收了，就下落不明。不过、根据当年曾经看过这本书的一名官员回忆说啊，这本书的最后一张图最引人瞩目，因为呢这张图据说预测的就是共产党灭亡。那图很简单哦，有一群鸟飞在山谷里，有四只黑鸟飞了过去，唯独第五只鸟，而且是白色的鸟，在半山腰撞死了，鲜血淋漓。 注意到了吗？鸟有羽毛，白鸟就是白羽，是不是就是个席子？那白羽是不是也跟推背图的白驼翁呼应呢？那白鸟撞死喷血了，是不是正好又跟诸葛武侯姬文的宫门拔剑锄奸佞，白头变作赤头人呼应呢？而且大家知道，习近平被称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那前面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那铁板图的四只黑鸟是不是就呼应了前四个党魁呢？而第五只鸟，也就是撞死在山上的白鸟，是不是刚好呼应了习近平的第五代领导人呢？那我再进一步解读，白鸟撞死在山上，什么山？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老说江山就是人民，那白鸟撞死在江山上，不就意味着习近平要跟共产党要一起送命在民意或者民怨里吗？那习主席能不心里发毛吗？还有一件事更毛的，过去中共每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那舞台背景都会有个江山图，意味着中共控制着中国江山。但是去年的二十大，七常委亮相的时候，背景的江山图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大红色。这是不是预示着中共要丢了江山，只留下一片血光之灾呢？那这是不是刚好呼应了铁板图，白鸟撞死在江山，留下一片鲜血呢？那看到这里，如果你是习近平，你能不头皮发麻，背景发凉，下巴掉到地上吗？因此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习近平为什么最近大幅减少公开亮相的活动，因为他知道这些预言，他担心这些预言全部会发生在他身上。勇士发动政变，后人取代前人，白鸟撞死在江山，白头变作赤头人。那这些宫廷政变的预言会不会真的发生呢？我们不清楚，但是从目前的中国局势和国际局势来看，确实很有可能。毕竟习近平从上任以来就一直遭遇暗杀不断，不但有江派或其他派系的暗杀，那现在又整肃军方，那军方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那特别是去年的二十大，习近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把胡锦涛架离会场。胡锦涛是谁？是把习近平送上权位，把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的恩人，但是他对恩人都敢这样不留情面的羞辱了。那么其他跟习近平仇恨更深的江派或者其他派系或者是军方，当然会人人自危了。只要习再危一天，那他们的向上人头就得发抖一天。所以最后我们想再奉劝习主席一句，虽然他几乎是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他真的害怕古代的预言兑现在他身上，担心过去共产党造下的滔天罪业都会报应在他这个末代党魁身上，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天修命，按照推背图说的，主动去修掉共产党的命，这样呢，还有机会让自己成为终结共产党的英雄。否则如果继续保党，一路黑了走下去，那最后呢，真的就变成了陪着共产党殉葬的狗熊了，不但丢了江山，也很可能会让白鸟真的撞死在江山，白头变作赤头人。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